张吉米啊，
有。
虽然说呢，现在已经是2020年的倒数第三周了，但是呢，你不觉得最近的那个纷纷扰扰很多吗？
纷纷扰扰，你是指什么？
就是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大件事，就是你知道莫斯科芭蕾舞团啊。因为呢，原本要在本周啊，我们播出的时候是上周，就是18号这一周，要在国家戏剧院演出。那其实他们已经早早就来隔离14天，那后来就是又自行裁剪，然后被验出说有 COVID-19 的，就是阳性。所以就第一场好像有问题嘛，所以就先当天演出首演先取消，在第二场，就第二场又出现4个有问题，所以演出就只好全数取消。那取消的时候，那当然比较惨的就是，听说这场演出就是 UDN 联合文创，他们是没有任何保险的。哦，保险问题这其实我也很好奇。那比较哀伤，因为就同一周啊，大概是因为隔离了14天之后，他们莫斯科芭蕾舞团已经有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到国家两厅院里戏剧院里面去做，应该是技术的探勘什么之类的。所以导致同一周在小厅就是实验剧场演出的 C Musical 的控肉遇见你，因为就是那个后台那个电梯或什么都是通的，结果不得不被迫取消本周的演出。我真的是真心觉得很哀伤，然后也真的觉得 C Musical 唉有点衰，
好惨哦。
对，而且他本周他是连演2周，就是这星期跟下星期，就是18、19、25、26这两星期其实都有演的。然后他们其实是18、19号这一周，
我的天哪。
对，那18、19号这一周呢，他们的票房是全满哦。
Oh my God，
全满。
我的天哪。
我就光听就觉得，哦，我天哪，好想哭哦。
天哪。
对。
那有
因为
有那个那他们也是不是也没有保险？
我现在其实就有点好奇说，像之前台风啊就有在讨论说
对
到底有没有，但是据你所知演出这种东西有保险吗？
我知道台风有这个啦。
演出已经有因为台风而取消然后而有相关的保险吗？
就是有这种险，对。
啊，那但是剧团通常会保吗？
通常因为应该说我知道有这个险，但是
对，
但是就他但他是那个什么，他的险必须要很早就开始保，你不能台风节季节的时候才开始保
啊？你说很早要多少？
就是说，就是你这个你要开始保的话，你不能在，比如说你不能在台风季节当，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可能
我不能7、8月才开始保，我可能要
你不能到那个时候，你一定是。你在前面可能这个演出要在成型之前就要那个，然后他在台风季那段时间他好像不会让你报。
但这样好奇怪哦，为什么会说要在演出成型之际就要报啊？这个理由是什么？我有点好奇耶。
应该没有，应该纯粹只是为了不要在台风季报。
因为
等于是说你已经知道可能比如说下礼拜就会有台风，那你再来保，那保险
我懂你的意思，我懂，就变成你已经是有太具目的性的状况去保，但是提前到
提前应该是可以，提前比如说可能提前2个月那个应该是没问题。
哦，但是他的那个保费金额应该很高吧？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是保下去，好像不应该不便宜啦，但是保下去的话，如果真的因为这样取消的话，它是可以全额赔偿的。
票房全额赔偿吗？
好像是要看那个层数吧，对，就是你预估会有多少层这样子。或者是你已经卖出多少了，结果取消。
对，这其实就是一直我觉得很微妙的地方。因为啊，就连纽约百老汇不是因为今年 COVID-19 所以很多演出都取消吗？对，就是一直到停演到现在都还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嘛。那其实以纽约这种艺文产业，它就真的是产业的地区来说，他们其实有保险的。但他们保险现在一样都还是有诉讼，因为要赔没有错，但是要赔多少？
对。
其实这个是个问题，比如说像纽约绝大部分的演出都是观光客去填的嘛， 就是观众都会是观光客，那他怎么有办法去预测说到底这一档演出有多少观光客要来，或就是当天的票房如何，或者是说新的演出刚上档，说不定就刚好很衰碰到这种事情，那他到底要怎么保，然后他要保多少，那还有就是他到时候要赔，但是又要赔多少。但台湾这边好像，我只知道台风之前都有在讨论，然后但是疫情现在说实话现在也应该也没有保险公司他敢去做这类的保险吧，因为现在疫情的结束期还遥遥无期啊。
疫情的我好像没听过，
是齁。
但台风的是哦，我之前就好像前几年才知道原来有这件事情
哦。
但是还是很多团没有保啦，但因为那个真的就是一个赌博的概念。
对，他就是保险都嘛这样，就是哪不会用到最好啊，但是如果用到就很开心。但是这个怎么去评估那个保险的价值，真的非常的困难。然后呢，就刚好有人提的，就是那个去年跟前年有在跟两厅院合作，就是两厅院售票系统的那个数据分析的那个交大统计系的教授，就之前的，就是一样是一个剧场。一个音乐设计就是高竹兰教授，他就写了一个关于说停演有多惨，他就说就很像是婚宴的宾客蒸发掉，就是呢，就想象你的喜宴哦，突然当天有快要一半的宾客说啊，我不能来了，我卡因为台风所以我过不去，然后饭店可能很好心的跟你说啊，那不然我就把一半的桌子收起来，少收你一半的桌钱，但是你的喜帖印了啊，你的喜饼定啦，现场布置新密主持人婚纱通通都花下去了，对，这就是团队目前停演面临的惨况，就是你钱投资都投资下去了，然后本来已经要可以拿到回收，然后现在就是硬生生就是没有，就是一半就是砍掉了。
对啊，这个真的是很惨。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就真的是衰。然后当然我们就还就会提到后面，因为其实以 C Musical 来说，他们像今天昨天啦，因为是昨天说停演的嘛，他们今天我们录的当下是礼拜六，他们其实今天晚上就有一场线上的直播，就是也是真的找来就是 C Musical， 因为那出音乐剧是独角戏，就是陈品霖的独角戏，然后他就会现场唱线上直播，然后就是做募款，就是团队其实台湾的剧团我觉得很弹性，也还蛮厉害，就是他们在很快速的状况下就已经决定说他们还是会从事做一个就是 alternative， 就是另外一个的方式做演出，然后借此募款，然后希望可以稍微补偿到一些他们的损失啦。那当然就是还有一些周边的商品他们也会开始就是贩售就对了。虽然说我真的觉得怎样补都补不回来，因为它就是四场满满的演出，而且其实第一周的演出口碑其实是会影响到第二周的。对啊，他现在就是一直只剩下第二周，那变成你知道演出现在也满到炸，下礼拜的演出也多到爆掉。你说大家要瞧也真的很难瞧哎、欸。
对啊。
是，然后就
对、啊
欸、
那 C Music 这样取消之后，后面的是也跟着那个，是不是？
他现在就是取消第一周，所以他下礼拜还有，就是下礼拜就是2、4、5、6这一周还有演，他是17、18、19这周没有演。但没有演，他们拿得到，他们因为其实票房全满嘛，他们一定是拿不到票房的收益。但到底有没有任何的补偿，或者是那个补偿该由谁出？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欸，因为 UDN 也很惨啊。
对，
UDN 也没保险，他们也是想说啊，就是来隔离14天，然后如果都没事，当然就是可以台北演，高雄演，因为还要去高雄演啦、啊。对，就有点哀伤，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大家都非常努力的在想要表演，然后想要在这个产业求生存，然后但就是无奈啊，该死的病毒，然后就后来就有在讨论说，就是有关于那个，
我想问一下。他那个二检是他是已经隔离14天之后的二检，
对，隔离14天之后就是还要再采检一次，本来就要再采检一次，然后采检完之后都是 OK 没问题的，好像才可以正式演出。但好像这两天我看新闻，好像其实有一个14+7啦，其实有一个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期，14天是隔离啊，7天是自主健康管理，那 UDN 是有要求采检就对了，应该是有吧。我有点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不太懂那个，就是他的14天，因为不太可能14天，理论应该是要隔离嘛。
对，14天是隔离，但是隔离完好像还是要采检， 确定是阴性你才可以被放出来。
我懂我懂，对啊，可是所以他在采检之前他就就二采之后，然后有发现有
应该是这样，就我的理解应该是他已经隔离14天了，14天之后要做就是定生死嘛，
对，
14天之后隔离就是第一次采检，他把那个采检是固定的，那个采检之后就已经有验出有四个人确诊了。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到国家剧院嘛，对不对？
还已经有部分人，好像已经有部分人到国家剧院，应该是说采，应该
是
说采，没有14天隔离完他才有出来啦，所有人包含工作人员都有隔离14天、嗯、只是一采的时候就有发现有人是阳性了、嗯、那但中间到底差几天，然后据我所知是已经有人、嗯、他们有工作人员到两厅院去了、
哦、
对，那因为一采出现问题嘛，一采发现有四个人阳性、
okay.
所以 UDN 又再采一次，那再采一次又发现，哎、欸，原本一采是阴性的，好像二采又出现阳性，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一些新闻提到说，似乎是有一些团员觉得，哎、欸，台湾的检测什么反反复复，一下子阴一下子阳，是太极吗？阴、嗯、阳五行之类的啦。
哦、
嗯，对对，所以是这样。那当然后来就会开始，这两天看到一些讨论，就包含说，其实我们好像一直以来啦，就是台湾都，你知道台湾真的太小了、嗯、所以台湾的那种流行病学的那种我们的那个防疫的想法都还是尽量不要扩大，因为台湾只要一扩大，人家美国可以封一个州，那封一个人家一个州可能是两三个台湾大，封一个城，但台湾不会有，台湾不可能封城，台湾一封就会封国，因为台湾实在太小了、嗯、
对，
所以当然就是以目前好像 CDC 的想法都会是就是不要扩大，但你说不要扩大、嗯、然后那疫情如果在这种看不到未来的状况下就开始有人提到，就是其实也是今年五六月的时候就会有些文章提到说未来场馆要因应这种流行病的状况，它要怎么样去设计，比如说你的空调要怎么设计啦，你的建筑物的动线要怎么设计啊、哦、就像是 对就像是医院啊或者是实验室，他们本来就会有针对这类就是比较高危险的东西它有做分流，但是艺文场所真的有办法这样做吗？
对啊，你中央空调然后这样设计怎么可能？
对，就是我后来看一看我都会觉得就是理想很丰腴啦，但是现实非常的骨感、
啊、
然后就当然我们也都是你知道人类总是在一次次的那种灾害当中学的，比如说啊因为有地震所以我们要有那个防震的那个建材，然后因为会有火灾所以我们要有防火建材，
对，
但那每次但以目前现在的状况看起来病毒就都还是未知，那当然也是会有人提到说哎、欸、那现在好像文化部跟那个卫福部两边的状况不太一致，因为的确好像以目前看起来啦，文化部的确就是有点被动式的去 follow 卫福部说啊你就是隔离14天然后加7天，但并没有想到说啊那万一哪出问题是被安怎、
哦、
对，好像没有进一步啦、啊、但是到底毕竟艺文产业它比较特殊、
嗯、
所以说你要说文化部只遵循卫福部的指示去做事，哎、欸、对也没有错，但是它好像也偏消极去处理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跟卫福部去特别说，哎、欸，那这样子的话，你知道艺文场所啊，巴拉巴拉之类的，它有一些特殊性，你必须要额外去制定相关的政策，或者是相关的，对，好像也没有。
可是我觉得文化部，我自己感觉文化部真的是蛮难的，他们人真的很少，然后要做的事情超多的、欸，
是。
对、啊、
对，然后我就在想，哦、那好好，你假设我先不管团队啊，光场馆。你光是那个国家管的，你就三个大管嘛。好，那你再往下，归政府管的那个就多到炸嘞。那哪真的有可能这样做吗？而且我因为这个问题，我还在跟我妹讨论、
嗯。
我妹她也提到说，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要这样做，就是理想上都是要这样做，但是你把它讲你，但是你真的要实行的时候，你真的太复杂。反而没有办法实行，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多功能演艺厅，其实就是没有功能演艺厅、
嗯、
就是 当理想跟理论要真的变成政策的时候，它必须要变得很简单、
嗯、
你看就像连当初卖口罩啊都会比如说几天几片 都会有不同的声音的。我们可能看起来觉得好像还蛮简单的，但一样就是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嗯，
对，所以当把这些政策跟理想理想把它转换成政策的话，把它分支的很细，然后去未雨绸缪，防范未然，当然是很好，但做得到吗？这个其实是我一直很好奇的一点啊。但是要是没有真的先事先去想，那我觉得 C Musical 不会是唯一的受害者。对，就是未来，你知道，就是我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好。然后你看，当然现在那个明年就是几个大庙的演出都马是说国外的节目都先，你知道，就是 wait and see， 就是看看一下状况。但是真的有团队来的话，那到时候出事又怎么办？然后就哦天哪，整个的想到就很心慌。
我觉得这次这样子哦，应该接下来要进来的外国演出应该都会想办法做一些什么保险之类的。
对，包含保险啊，然后甚至
是
相关的动线。
有哪一家保险公司
愿意做？
对、
啊，
超难的，怎么
这就是好问题？对，但又听说，你当然如果以台湾的保险公司来看，台湾的保险公司它的规模相较于那种国外的保险公司，其实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小，因为国外的那种保险公司它的那个规模都是很大的。
对。
对，但是我不确定啦，像国外团体来台湾，他们要保险的话，是一定要保台湾的险吗？还是说国外有险保就可以啦？
这个就不知道了，
就困难，对不对？
是不是两边都应该要保？
好像两，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承办过节目，我不知道这个。
哦，对，对哦，因为承办啦，对，那应该是承办嘛，承办应该是要保台湾的。
对，但是台湾的目前，以台湾目前保险公司的规模，应该没有人敢去办这个东西吧？
对啊，
对啊。然后我就会有一种，虽然说我很想看国外的节目，我就但又会觉得，又很想要守护目前台湾，你知道，台湾目前还守得住，就是台湾已经是少数，
真的已经
少数。
对啊，
对，我就是我都还可以很奢侈的在那边想着，我排戏排到就是不是真的下去排练场排戏，是我排戏排 schedule 排到我头很痛，这种东西都超奢侈的。然后但我就会想说，不知道这种失序的生活什么时候会恢复正常。
对啊，
对，但又会觉得你要完全禁止各项交流又不太可能。
对，
对啊。哎，好两难哦，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真的是很难哎，我觉得这真的好难。
对啊，我现在当然就是现在看到疫苗，因为现在不是这两天说就是英国跟美国的疫苗都开打了吗？然后英国就看到英国伦敦 C 区那个音乐剧 Hamilton 就已经有 say 好说他什么时候要回归那个时间，那当然就是希望疫苗真的有效，然后回归的时间就是真的可以按照那个时间，不然大家就会呈现，我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全球资本化社会，然后经济那个你知道，就是浪潮下的一个不得不的，我在讲什么东西啊，反正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啦。就看到会觉得好心疼，但是又会觉得好像赶快恢复正常哦，
真的，
人生。对啊，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反正台湾的演出就是一样啊，反正我就是还是戴口罩然后看演出，
啊啊、
然后就是做好个人卫生习惯，然后就是尽可能的支持台湾的表演艺术团队啦。
对啊，
就是能帮忙推票就帮忙推票。虽然说我觉得最近只在脸书的那个触及率好低哦。
哦，现在脸书哦，它演算法其实它现在已经一直在变，它。
对，
你现在只要有连结，你的触及率就会变很低。
只要有连结哦。
对，
所以他，但是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开始有一些人他的连结放在留言上
面。哦，所以如果我直接转其他人，比如说我想要帮忙推某一档演出的票好了，我其实不应该不能直接转对方的连结，而是把我的连结放在留言，这样会比较多人看得到吗？
这个是据说啦，但是、但是据说脸书他也不是傻瓜，
对呀、
他就是要你买广告啊，
对呀、但是我们买广告又买不过那种，
对，
你知道真正商业模式的那种，
啊啊、因为现在大家是自媒体的状态，所以他们也知道，
对，
所以就变成是你现在基本上你的留言里面有任何连结的，你的触及率都会降低。
真是万恶的脸书、欸、实在是齁。
对啊，所以你的留言里面有连结的，他们现在据说 也会被抓，也不是被抓、就是基本上就是、
他把你的 priority 放
在 priority 变后面的。
这太邪恶了。好，我来试试看你说的那个好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虽然说 我自己经营脸书或者是 fan page 没有盈利目的，但就想说想要帮忙推票推好看的演出，但就是觉得好难推出去哦。
真的，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妙哎、欸，就是我前两篇有一篇涂鸦，就是完全没有连结，然后可以到100多，然后我前一天前两天吧。放一个有连结的，大概五。
对呀、啊，
对啊，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真的差很多哎、欸。
哦，虽然说因为我一开始都是因为我会放连结，通常都是剧场相关的嘛，没有放连结就是我自己在健身的文章。对，然后健身的人就是按赞按的比较多，本来想说大家就是你知道，就是不要只跑来按健身文的赞，我想要推的是剧场文。然后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或许真的是因为有连结，
连 tag 都要小心。
tag 哦，你说 at 谁是不是？
井字号
哦，井字号 what？ 真的、哦、是什么样的井字号触及率会变低啊？
因为井字号它也会连呐、
啊。哦，原来如此。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全文字的这样。
全文字的。现在脸书是想要逼死我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我们就是这生活上已经无法没有脸书，但是脸书又在就是又要逼死这些使用者，哎、
啊，不然可能放图吧？
放图哦，
对，
那这边 IG 啊 ，IG 也被 IG 也被脸书买走了，
哎、啊，
难道我真的要转去 IG 了吗？非常的困难。哎，好了，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度过，就是那个 COVID-19 这个邪恶的难关。
对啊，
阿弥陀佛。对，然后
其他对啊，你要看台湾其他演出。
对，
最近你不是有去看那个？上礼拜你不是说去看那个魂癫记啊？
哦，对，我去看魂癫记，然后哦，刚好这个礼拜也有一些魂癫记的，就是风风火火，所以我才说我觉得这礼拜好不平静啊。我想说要去看一下唐启阳大师是不是写说这礼拜是怎样，集体水逆还是怎样？我搞不太清楚，还是大家就是火星都很旺，有没有？
真的，
好，
我觉得。越到年底，好像那个越力道越强的样子。
是啊，是啊。哦，魂癫记就是这两天闹出了一些风波啦。
啊、
看起来就是主要是那个，因为魂癫是之前我有说是改编自谢欣佑的小说，叫做《我阿森被偷走的秘密》这样子。然后看起来呢，可能是本身哦，这其实就提到说，好像原著作者他会认为。他在跟魏武营啊还有跟剧组在合作上面好像沟通上面出了一些问题，所以他有觉得他不被尊重，就是他有
在这个事件是怎么样啊？你
哦好，这个事件呢
有一些听众可能不知道。
好，这个事件因为魂癫记是魏武营今年的独家节目，
对，
那他是在12月的第二周，12月10号、11号、12号演出，那他是改编自小说，那但是改编其实我那一天大概12月12号的时候，我就有戏友跟我说，哎、欸，他那一天碰到谢欣佑，因为谢欣佑他本来就是一个算是同志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性人物，那所以说有很多他的书迷去看演出，然后就也想说，哎、欸，那在看演出现场会拿书给他签，那我就有一个戏友说，哎、欸，他当天有碰到谢欣佑，但好像谢欣佑不太高兴。就是12月12号，很生气。那当然，后来谢欣佑也有在他自己的脸书提到说，哎、欸，他那一天好像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就跟大家道歉。那在12月17号的时候呢，谢欣佑就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提到说，他在说明说他为什么12月12号会那么的生气，还有就是状况不好，他就写了非常长的一篇文章。那因为他文章是公开啦，所以大家如果要看，其实搜寻一下就看得到。那我自己看的结果是，大概就是可以理解说，比如说他很爱护他的作品，他很爱护他的小说，他是他的孩子嘛。那他可能第一个他对于改编后的结果不甚满意。那还有就是比如说他觉得。魏武营对他或者剧组对他没有足够的尊重，然后但整体我觉得看下来应该是双方沟通上面的认知，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到底所谓的剧场改编作品跟原本的文学作品这两者间的差异。比如说呢，对于书的作者来说，他当然会以他的书为主。但是对于魏武营来说，因为他是已经被授权给魏武营做改编作品了，所以张慧玲老师他就是直接改编的内容。
周慧玲吧。
哦，周的不是张慧玲，对，周慧玲，剧场好多慧玲哦，哈，
对对对，
周慧玲老师，对不起，周慧玲老师就改了。那就我自己看，因为我有看过书，我也有看过剧场的。
我厘清一下，他是有获得改编的授权吗？
授权，对，有改编的授权。
Okay,
对，那据我所知，就是周慧玲老师在改编的过程中，其实也有把剧本拿给原著看。都是有的，其实中间其实一直都有啦，都有互相的沟通这样子。那我自己看下来，因为我有看过书，我也看了剧场作品。我觉得虽然说他们讲的就是那个故事背景、时空背景那个调性是一样的，但是结构其实已经非常不同。但是但我不觉得说哪个特别好，我觉得书很好看，然后剧场作品也非常的优秀，而且我必须说剧场的那个超偶的手法真的。就是这本书就是这出戏的一个灵魂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两魂颠记跟我阿森偷走的秘密这两个东西，一个是文学，一个是剧场作品，应该要分开来看。对，那现在就会变成是说因为就我刚刚说的，作者可能会认为他因为书是他的小孩，那也有很多人会认为说你没有书，你哪里来的改编作品，这点我认同，本来就是书然后你才衍生后面的作品。但换个方式想，因为这一次这个剧场作品《魂颠记》，它就是剧场作品，你没有相关的改编剧本或者是导演演员后面相关的设计，你哪来这个作品？
对
对，而且或许有很多人会认为说我是因为是书迷所以我去买票，但也是有一票剧场观众他是因为看到那个卡司是真的很优秀林子恒啊、徐彦林啊、韦以诚那些然后音乐设计也做得很，因为现在陈建奇啊、偶戏是石佩玉等等，这些都是剧场的一线。那像我自己就是因为剧场演出要演这出戏所以我去看那本小说，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双方互惠的啦。对，那以目前看下来，我个人觉得说就因为每个人都各自有各自的立场，那我想说 maybe 是沟通的时候可能稍微 missing 的一些。
我想问一下这个原著小说啊，它是为了魂颠记的这个剧场演出而写的小说吗？
不是，
所以其实他一开始 就已经写，然后
对，
是写了之后，然后魏武营，然后可能在众多小说里面选了这一本书作为改编剧本，然后放在剧本。
对对对，其实他在应该是在《魂颠记》的包含记者会啊，或者是节目单上面，其实都有写说为什么会选择《偶阿森》这本书，好像是因为许仁豪，你知道许仁豪，许仁豪是介甫嘛，对不对？
对，
就是中山大学的老师，一个老师，然后他看到这本书，然后就那个时候好像周慧玲也有一些他就把这本书推荐给周慧玲看，好像是这样子啦，然后周慧玲就看一看就觉得还蛮适合改编成剧场演出，然后再加上这本书讲的就是高雄富鼎金，它就是高雄在地，然后又刚好搭上高雄今年建成百年，因而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改编，所以它是书原本就写好了，它并不是为了魂颠记而写的，是分开的。
那所以那对啊，我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其实是两件事情，就是原著小说跟剧场演出根本是两件事情啊，它好像没有什么道理要就是找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觉得感觉好像有点
有，当然，我大体上可以理解说，比如说作者他会很想要真的跟书迷接触，然后或者是他希望可以比如说被唱名、被感谢，这个我都可以理解，因为毕竟那是从他的作品衍生出来的。另一个作品，但其实有时候比如说对于比如说我自己是剧场观众，我自己会还蛮客观的把这两件事情分开看，说因为它就是一个剧场作品，
对，
然后那当然设计群上台谢幕是还蛮合理的，因为他们真的为了这个作品就是拍了很久，
花时间嘛，
花时间，对对对，是
因为拍谢幕其实也需要走 Q 的，
哦，对，排泄物也需要走 Q 的，
啊、
没有错，没有错。那可能当然在这部分，魏武营他到底有没有？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沟通，不是那个当事者，所以我也不好说到底讲的状况是如何。但是我倒不觉得说一个国家场馆他会这么没有气度，说你都已经合作这么久了，你真的会不让他谢幕，或者是真的不让他参加酒会吗？我倒不这么觉得哎、欸，所以我会觉得应该只是沟通上面一些差异、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因为毕竟是两个圈子嘛，文学圈跟剧场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一些行事作风啊，或者是言语上面的用词，可能会让人家觉得我到底要呢还是不要，就跟你知道就是我们不是常常会那个日本人啊，那个我们常常会说那个跟日本人做生意啊要很小心，那些用字遣词有时候日本人说好不一定是好，或是日本人说不好也不一定是不好，对，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会不会是两个圈子在一些处事模式上面的一些不一样，所以导致一些误解，所以沟通上面的差异。
对
那你看像我平常在像我啦，人家都说我是报喜不报忧的布兰卡嘛，但其实我平常我自己在资讯业工作啊，我就是真的就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在跟你客气的、因为你在不同的场合，你会用不同的说话方式去表达你的内容嘛。
对，
所以我只能因为我们也不是当事者，所以就目前来看，我觉得应该要再客观一点的去看看两边的说法啦，我觉得应该就只是稍微沟通上面我可能稍微没有在意你，在没有关心到你，或者是我可能有过度解读你的思考，这样子而已啦。
我听的感觉、我会在想的是比较是通案这件事情、不是个案的事情。
通案哦，
对，就是
怎么说，
我在想的是如果到你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说一个改编作品需要和原著有一个很怎么样，比如说我今天改编莎士比亚或者改编谁、非常知名的、我是不是都要除了获得他授权之外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什么，
哦，我懂你意思，
邀请他来然后还要让他邀请他上台然后还要谢幕。我在想
其实我也很想问、
啊、
那个任飞不是长期跟那个吉米，就第三个吉米好不是跟绘本吉米有合作，像是地下铁啊，向左走向右走，
他有上台吗？
我后来有看到有人在讨论，因为也有人在讨论就是这一次魂颠记的事情、吉米好像最早很久以前有上台过一次，很早。对，那其实刚好最近的改编作品蛮多的，比如说像故事工厂的雨二啊，我们雨二的距离是改编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叙事，他本名叫什么想不起来，编剧的就吕思源的作品。那好像最近这周就是果陀演的那个我是接体员，是改编自那个大师兄的作品。你知道我有果陀有出戏叫我是接体员，就是在接那个。
那这些改编的他们都舞台剧都有找原著上台。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还蛮好奇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集播出了之后呢、就是如果有人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他们有没有参与谢幕。
知道的是这。
对。对，我还蛮好奇的啦。那像孽子，比如之前有改编白先勇老师的孽子，白先勇好像我记得有的有上台，有场次有上台，啊，有场次是坐在台下而已。对，好像也没有每一场啦。对啦。
对呀、
不过就会变成是说，到底授权这一方面是，我就是全权授权给讲到这件事情，我妹今天讲到一个我觉得超好笑的例子。她说当初麒麟王啊，现在叫什么麒魂吗？她授权给中国做那个改编，她也是完全授权过去。然后听说中国改的乱七八糟的，但她也没办法说什么。
对，
因为你就是授权过去了。
对。
那到底在授权在合约订定上面，除了写说，我授权给你我的作品改编之外。是否会需要写定说，比如说原著作者他要参与多少，或者是他必须要 review 什么东西，或者是他要参与选角，这个我觉得或许在合约上面的注记都 maybe 可以写清楚，或者是基于双方 尊重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互相邀请，就是我邀请你来，
对对对，
但是其实最终的决定权，比如说以 audition 或者是改编的决定权 supposedly 他应该都还是要在剧组身上啦，因为他毕竟还是改编成舞台剧作品嘛。
对啊，好像还是，对啊，我觉得应该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大概啊，对啊，就是这个礼拜就是风风火火的另外一件事情。对，那我是有看到，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转贴的次数还蛮多的，因为毕竟谢欣又是一个同志运动的一个标杆性人物嘛，所以魏武云的简文彬总监一开始就有先出来先对谢欣用道歉，就是让就是。但他那个道歉的内容是写说，对，就是让谢欣又觉得不舒服这件事情道歉，他会再查一下。那魏武营后来就有发声明稿了啦。嗯，对。那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说，那有时候就是这样看啊，你看哦，就是那些领纳税人钱的那些场馆啊，其实他不管怎么说啊，就真的是怎么错哎、欸，好难哦。对这种事情，真的
就
是，
我觉得现在这种时代哈，就是
很难。对，那因为就是所有人都会就是在躲在键盘后面，就是、
啊、
就是发声，就是再加上你知道同温层很厚啊，然后台湾的新闻媒体又没有就是纯粹的就事论事，很清楚的说出双方的一些的立场，所以就很容易偏向于我只看到我想看到的言论，然后就可能一面倒向谁，然后另一面有倒向谁，然后就会造成你知道就族群撕裂啊巴拉巴拉之类的。
对啊，哎，
对，所以那所以我自己看的声明稿就目前也是这样啦，他本来就是应该要有，就是虽然说是还蛮官方的声明稿是没有错，但是的确他也就只能先行处理。那我相信以场馆来说，他们应该本身自己会去找一下作者，就再聊一下啦，就是并不会只有说啊脸书发新闻发那个一道声明稿就好了啦，应该不至于这样子啦。对啊，因为毕竟在魏武营工作的那一群，他们也都是还蛮资深的艺术行政啊，是也不会欧北来啦。对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要把一句话，就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尊敬的那个艺术行政张丽珍小姐说的。
怎么样？
因为她那时候在易碎节工作嘛，我永远记得她说，就是把事情做好是基本，然后要把事情做得有温度才是能耐。但好难哦，对不对？
对
对
对，大家共勉之啊！
大家共勉之，哎，对耶，我等一下就把这句话贴上去，因为我真的觉得这句话真的好重要哦，就是
变成我们这一集的主题。
对，真的，就是台友就是这样，把事情做好是基本，对对，但是要做到有温度。但是你知道，对不同人的温度其实也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截狼截的心嘛，对不对？
对啊，
像那个
在冰箱里面，你要跟冰箱里面的人谈温度又不一样。
哎、欸，对对，就会让我想到，就是很好笑，就是有时候拿那个，有时候团队问我说，哎、欸，那个。你的推荐文我要署名，我要怎么署名你才好，我说随便你署啊，没差啊。
对啊，
就是
有些人就没有很在意这种事啊，
我真的不 care 啊。然后但是有些人的确他会在意一些他的头衔，因为他那个觉得那因为他可能觉得那个是他挣来的，
对，
那对他很重要。但像对我这种就是啊随便拿、啊、随便你写。
对啊，
所以就不一样嘛。对啊，做到有温度，但是怎样的温度就真的也是要因人而异啦。好了，等一下就把这句话给写上去，就是我尊敬的艺术行政张丽珍小姐所说的，把事情做好是基本，做到有温度才是能耐。哎呦喂呀，好啦，那我们这一集这样也差不多了。
OK，
好啦，那就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谢谢大家，
拜
拜。
Okay.